好，弟兄姐妹，让我们打开圣经到约翰福音。我们来今天来结束第十七章。耶稣在上十架前的最后一个祈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让我们一起来同声的诵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最后三节。我们一起来。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们一起祷告。荣耀的神，你将这得救成圣得荣耀的终极的盼望确确实实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你为这盼望加上了一个印记，使我们可以持守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求你的圣灵将这话印在我们的心中啊，使我们心里常常可以从你自己的话里面得安慰、得坚固、得盼望，奔走在世的路上永不回头，直到你再来或你接我们回去的日子。奉耶稣的名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来到大祭司祷告的最后的段落。如果你还记得，我把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主导文还有这一段大祭司的祷告放在一起，我把这个专题叫做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可是你可能留意到 有几次在这里我们对经文的谈论似乎跟祷告没有很直接的关联。比如我们上一次讲合一，我们在之前讲成圣，我们不是每一次都很直接的讲哦，这个跟我们的祷告生活如何祷告有什么关联。我们每一次分享这些经文不一定也会直接讲如何祷告，讲祷告什么。但是祷告的本质不在于我们如何做，祷告的本质虽然如何做本身很重要，但祷告的本质在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思想求主教我们祷告这个话题的时候，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祷告的生命可以成长，我们不可以只关注在说 我在祷告的技巧、祷告的方式、祷告的操练本身如何成长，我们不可以忽略在祷告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我们与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因此当我们回过头来去思想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在山上主导文的祷告，以及在这里大祭司的祷告，我们要在这里特别的留意，不仅是留意耶稣如何祷告，我们要在这里特别的留意借着祷告他所展现出来的他与三位一体的天父之间的关系，耶稣与天父他之间的互动，他这种祷告在耶稣的生命，在他的使命当中占据怎么样重大的位置，以至于他将祷告的这种本质给表明出来。我认为许多时候我们面临一种困境，这种困境是似乎耶稣自己的祷告也无法给我们带来直接的安慰和鼓励，似乎耶稣的祷告都无法直接的向我说话。但想象一下弟兄姐妹，如果耶稣的祷告都不能够带给我力量的话，那还有什么可以？似乎耶稣的祷告也无法让我在这种困顿的面困的处境面前有喜乐、有力量、有盼望。 那我想原因不在于耶稣的祷告没有能力，而在于我们常常入宝山而空手归回，在于我们常常对祷告缺乏一种真正的认识、把握和信心。就我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我意识到有两点对普遍对祷告的忽略是很常见的。我认为这两点，第一是对于祷告权柄的忽略，对祷告权柄的忽略。我常常会看到有善意的、好心的基督徒，他们对那些明确没有信主的朋友建议说：“哦，你虽然还没有信，但是你可以把你的需要带到神面前祷告啊。”我明白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想要传达的信息，他想要对他的未信主的朋友说：“神爱你，他知道你的需要，他并非不顾念你的需要。”可是这样的建议背后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祷告权柄的忽略。谁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向父神来祷告呢？唯有那些信靠基督在基督里的人，唯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够祷告。祷告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权利，弟兄姐妹们，它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死和复活而赐下的最伟大的权柄。这个权柄可以赐给很多很多的人，他可以赐给那些最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可以赐给社会最底层的人，他可以赐给身体最软弱的人，他可以赐给道德最败坏的人。只要这人是信靠基督，他就可以得着这最伟大的权柄。可是我们会常常因为这权柄在那些最弱小、最被社会所鄙视的人身上实施，就忽略了祷告这权柄的伟大。我们以为祷告不过是稀松平常，因此所有人都可以祷告，即便他没有信主，他好像也可以祷告。不，祷告的权柄是借着最昂贵的代价，就是圣子耶稣的死和复活，才赐给那些信徒。唯有在基督里，信徒才能呼叫神为阿爸父。因此，当我们对一个明确表示还不信基督的非信徒说他可以向神祷告，这在传递什么信息？一方面，我们要告诉对方说：“哦，你是罪人，罪使你和创造天地的神隔绝了，你们隔绝了，中间有个巨大的鸿沟被罪阻拦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告诉他说：“哦，你现在不信耶稣也可以，但是你可以祷告。”好像对方的祷告可以不借着耶稣就可以到神的那里，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不在基督里的祷告，不论如何，弟兄姐妹们，不论如何都是神所厌恶的。神不会聆听这样的祷告。你我今天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了不起被神接纳的地方。神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他是在基督里看我们，因为他是在基督里听我们，这是世间最了不起的权柄。我请你重视这权柄，否则你无法来体会待会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你无法体会为什么基督是在临死之前借着祷告来教导、来保护、来坚固他的子民。我们普遍的对祷告的权柄有忽略，我们也普遍的对祷告的能力有忽略。我在想，如果今天耶稣来我们中间聚会，耶稣在这里接受我们的崇拜，然后主日结束之后，我们排队轮流来耶稣面前跟耶稣说话，我想好多人我们会纷纷的把我们最大的需要和负担就带到耶稣的面前，在短暂的时间里赶紧把这个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期待耶稣来回应我们的需要。我在想，耶稣究竟会回应我们什么？如果耶稣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把最大的需要和负担带到他面前，耶稣会对我们说什么？我想到一节经文，耶稣对彼得说，当时彼得说：“哦，我一定不会背叛你，我死都不会背叛你。” 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好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想到这节经文，我又想到耶稣在这十七章当中伟大的祷告。我想耶稣面对我们巨大的需要和负担，耶稣可能说，我已经为你祷告。我不知道你对耶稣这样的回应会不会感到失望，可能你和我一样期待耶稣会立刻马上处理我的需要，让我立刻看到改变。我们可能对耶稣说，耶稣，我已经知道你为我祷告了，可是我想看到我的父母信主，我想看到我的儿女长进，你已经说了好多次你为我祷告了。我们的失望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祷告的能力。当我们思想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面对最大的挑战和试炼的时候，当他在山上要教导一大群跟随他的人宣讲神国道的时候，他诉诸于祷告。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他也不断地以祷告给门徒，给所有的信徒带来能力和终极的保证。如果祷告是耶稣所使用的方式，那么祷告该具有何等大的能力？那么祷告显然能改变人心，祷告显然能塑造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祷告的能力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有人这样说，这个原话我找了好久没有找到，但这个话的大意是说，整个人类历史只有两种趋势，一种是顺应上帝救赎的趋势，一种是反抗上帝救赎的趋势。人类历史只有这两种趋势。上帝在整个历史的工作当中的展开，常常是透过他的子民的祷告来进行的，这是祷告的能力。当我们思想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这能力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信心软弱，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求神建立我们对祷告有真实的认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从耶稣在这里伟大的祷告当中得到安慰、坚固和盼望。因为耶稣的祷告是最真实、最有能力的神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能认识这一点，我们不能从这话里面得到他当有的力量，而唯有我们带着对祷告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进入耶稣这里的祈求，才能从耶稣的祈求当中得着生命。而正是带着这样的认识，我们要来到耶稣为所有的信徒最后的祈求。他为我们所有的人，从古至今所有跟随他的真信徒祈求在荣耀当中的同在。我们在荣耀当中将与他同在。耶稣以这样一个祷告来结束整个时期当中他大祭司伟大的祷告。在这里你注意到他为什么样的人祷告，这里的人群有一些微妙的调整。我们已经讲过，一开始他为自己祷告，然后为他跟随他的门徒祷告，然后扩展到所有的信徒。然后你留意，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这里有一些微妙的调整，他没有局限于门徒或者门徒传道以后的信徒，所有赐给他，所有属基督的人，他为这些人祷告。这个祷告，最后的祷告涵盖了所有的真信徒，这是一个奇妙的结束。我们所有的人，历世历代的信徒都被涵括在其中。而借着这祷告，耶稣要确定所有历世历代真信徒的盼望，就是虽然要面对黑暗世界的权势，虽然面对征战当中会有痛苦，但是最终这世界和撒旦的权势将要被除去，征战终会得胜，所有的信徒要和耶稣基督一同享受这场胜利的荣耀。他们将要和耶稣基督同在一起，他们要看见耶稣从天父那里所得到的荣耀， 用保罗的话说，就是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受造之物都要来称颂、尊他为主、为王的荣耀。在此之前，耶稣祷告了什么？上次我们已经谈到，他祷告祈求的是我们在他里面的合一。思想这个前提，我们已经与他合一，对吗？那如果在基督身上已经得着这伟大的荣耀，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与他联合的人也将要分享到他所拥有的荣耀。保罗是如何谈到我们因着他与他联合所得到的荣耀呢？保罗如何谈到这样的荣耀？我们最近读的哥林多后书有一句话，第四章十七节，在哥林多后书他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又有另一节经文在罗马书，我们都非常熟悉，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两节经文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保罗是如何谈论这个荣耀的？他用一个对比，他用现在的苦难跟将来要得到的荣耀来做出一个对比。他得出一个结论，现在的苦难和将来的荣耀两者之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保罗最终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所遭受的苦难微不足道吗？某种程度上你不可以这样说。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他的苦难太小，不是，而是因为将来所要得到的荣耀实在太大了，大到你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大到面对这个伟大的荣耀，现实的苦难都失去了他的分量。保罗为什么这样说？保罗因为知道我们可以体会他在说什么。有谁会觉得现实的苦难太过于轻省吗？我想很少有人这样说，除非这人是出于无知。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可以体会苦难的分量的。回想一下，你曾读过关于战争和灾难的记录吗？你曾经探访或陪伴过一些正在深重的苦难当中的人吗？你身边的人，所爱的人，正经历难以言喻的痛苦吗？你自己呢？当你在这其中的时候，你感受到什么？所有人都很真实的知道，这是一种沉重的体验。这种沉重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人，当他们面临苦难当中，这种内心无法抗拒的沉重的时候，他们为了逃避这种沉重，他们用玩乐、用酒精、用没日没夜的工作来麻痹自己，甚至有自杀的念头。因为这种沉重实在是我们人难以承受的，这种沉重是很切实的。可是保罗知道这种沉重，他体会到的沉重比我们要深重的多。如果你开始在看哥林多后书，你看保罗所经历的，他所经历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他经历到一个地步是说，我连活下去的盼望都，我觉得连活下去的指望都没有了，自认为我已经必死了。他体会到的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沉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保罗不是在经过了他的苦难说这些话的，他是还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说这些话的。因此他不是像人们好了伤疤忘了疼那种，他也不是像一个旁观者那样，嘿，我可以很自在的评论别人，因为我好像不在那个苦难当中。不，保罗他是在苦难当中说这些话，说他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承重极重无比将来的荣耀，说这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那么这荣耀该是何等的大？ 我们越深的体会我们现在的沉重，我们越真实的明白保罗所要向我们彰显的，当我们与基督联合在天国里面的那种荣耀，将是何等的超越。保罗这样的话可以带给信徒何等大的激励。我知道我们许多人，当我们面临一个沉重的灾难，我们会发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要拒绝上帝的慈爱。我们在灾难面前，我们的反应是上帝不可能是慈爱的，我们怀疑上帝的慈爱。好多年前我看过英国 BBC 的一个纪录片，一个关于基督教历史的纪录片，其中一段它是讲到二战时候的犹太人的历史。这个纪录片的主持人他是一个英国的历史学家，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在片子的最后这样评论，他的评论大意是说，走过犹太人二战的时候这段触目惊心的灾难，我不能不对基督教的信仰抱持极大的怀疑。而我们真的可以理解这个主持人，这个历史学家他的评论和心情，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面对大灾难的时候普遍的反应。沉重的灾难常常会使我们抗拒神的慈爱，可是你发现保罗不是这样，这些苦难推动他去认知神的慈爱。这不是说保罗作为人跟我们有多大的不同，保罗之所以能够这样的反应，唯一的理由，他跟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他真的看见神借着这些苦难所要赐下的荣耀是多么的震撼，是因为他在他的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当中看见他所得的荣耀是多么的超越，以至于今天他所经历的那沉重的、艰难的、渴望想逃避的苦难，在这荣耀之下都失去了他的分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圣经所说所有与基督联合的基督徒要分享和得到的荣耀。而耶稣基督他在父神所得到的荣耀要远远的超越这些。保罗所谈到的还不是耶稣基督直接的荣耀，而是我们因为与他联合而分享到的耶稣本身所得到的荣耀要远远的超越这些。我想保罗没有直接的去谈论，是因为他觉得已经无法去谈论了，这只能是用来称颂和赞美，而无法直接来谈论的荣耀。因为耶稣所得的荣耀照着经文所说是创立世界以先就有的荣耀，这里再一次的指向十七章的第五节，在那里耶稣祈求他可以父神荣耀他，是在创世以前他就有的荣耀。这是独一真神三位一体本体的出于神性而有的荣耀，是我们作为人永远都不可能拥有的荣耀。我们永远不可能与神有同等的荣耀，我们只能分享从神而来的荣耀。而事实上我们在天国当中可以分享到的正是从圣子耶稣基督的荣耀而来的。这样当我们思想这荣耀，我们可以想象在永恒当中我们是要看见的，是要称颂的，耶稣基督的荣耀将是何等的浩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因此每当你的心因为世间的苦难而沉重的时候，当你似乎觉得无处可逃的时候，我请你来思想，来聚焦这圣经当中启示的荣耀，在我们主基督身上的荣耀，我们将要分享和进入的荣耀，这荣耀会挪去你心灵的沉重，它会驱走你怀疑的乌云，它会带来不可言说的盼望和喜乐。耶稣此时为我们祈求的，就是我们在荣耀当中与他同在。 借这个祈求，他要给我们一个确据，一个保证，没有什么能夺走在他里面的荣耀，没有什么可以让信徒与他的荣耀分离，而除了基督，再也没有谁配得这样的荣耀。耶稣一再的保证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荣耀，让我们来思想他如何来保证这样的荣耀。耶稣在这里的祈求并不是一时的兴起，我们有时候会因为一时兴起而发出某个祷告，对吗？但耶稣不是这样。我们来思想耶稣所祈求的信徒得荣耀是怎样的。我们注意到耶稣在这里说，创立世界以前父神已经爱他了，在创立世界以前天父已经爱了基督，并且事实上在那时已经在基督里设立了这样的救恩。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我们的主基督，早在世界创造以前，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三一的团契当中已经相爱交通，这独一真神的三个位格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神圣的会议，他们要超过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们确立了一个关于救赎一个创造和救赎的计划。当我们从神的属性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发现创造不是神一时的兴起，创造不是神因为无聊和好玩而随意要开始的一个计划，人的堕落也绝非神的计划出现了不可控的因素而导致崩溃，耶稣基督的救赎也不是神为了应对人的罪而想出的临时的一个计划，不是亡羊补牢。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也绝非神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不，所有这些不是一时兴起而来的，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意外性的一个补救的措施。保罗这样描述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很显然神他不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当中，因为早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这群信徒已经被神看见，被神知道，被神认识，被神拣选，我们借着神的恩典被称义成圣，并且最终我们要分享圣子基督自己的荣耀。当我们作为人，我们从人的角度来思考神这一切的救赎的时候，我们感到极其的困难，因为我们是在时间和空间限制当中的被造物，我们的思考必须遵循时间的秩序，对吗？我们必须遵循一天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这样的进程来进行，因此神创造和救恩的设计对我们而言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奥秘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向我们在圣经当中不断的启示，我们是无法想象这样的计划的，我们是无法接受和明白这样的计划的，我们更无法在神这样救恩的计划当中得到安慰和盼望。但耶稣在这里的祈求再一次提醒我们，他将要回到与天上父神圣灵的三一的团契当中，他并非需要赚取这份荣耀，因为他本来就是在这荣耀当中的，他是回到本来就属于他的荣耀，回到创世之前他就已经拥有的荣耀。因此在末后他所要赐下的荣耀，我们他所要赐给我们可以分享得到的荣耀，不是临时安排或者补救的，我们所得到的是早已经有的，是早已经得到确认的，是早已经得到保证的。耶稣自己在离开门徒的时候安慰他的门徒，在第十四章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去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已经本来就拥有了三一神那种神圣的荣耀，这保证了当我们与他同在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得到从他本有的荣耀当中所发出来的荣耀。耶稣以他在创世之前的本性保证了跟随他的信徒可以得到这荣耀，耶稣自己亲自的保证。耶稣不仅借着他在创世之前就有的本性来保证这荣耀，耶稣实际的来成就这荣耀。我们继续来读看，在第二十五节，耶稣说：公义的父，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请注意，耶稣在这里在强调什么？他强调他道成肉身到我们中间，他是在一个真实的历史当中来成就救恩，他是在一个真实的历史当中以人可见的可明白的方式指示神的名，因此这些门徒可以信耶稣基督的名。耶稣他亲自做成救恩，来保证这些信徒可以得到荣耀。请思想耶稣在这里对父神的称呼，公义的父，除了耶稣有谁能谁敢称圣父为公义的呢？你觉得这是一个轻易的称呼吗？世人是无法面对公义的神的。在出埃及记当中，以色列人面对神的展现，神在雷轰闪电密云当中显现，以色列人什么反应？他们圣经说他们尽都发颤，这样子他们不敢走近，而只有摩西一个人能靠近神。摩西是自己要去的吗？不，神叫他过来。而当神在当摩西与神同在，在第三十四章，摩西的脸因为怎么样？因为神的荣耀照在他的脸上，所以他的脸就发出极大的光芒。以色列人看了怎么样？他们没有直接面对神的荣耀，他们只是面对摩西反射出来的，他们就说摩西不行，你这样太亮了，你用帕子遮一下脸比较好。所以摩西跟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就得用帕子遮一下脸，然后回去跟神说话的时候再把帕子除下来。我还需要举更多的例子吗？在圣经当中比比皆是，我们不是和以色列人一样的人吗？我们面对公义的神，我们如何能靠近他呢？我们不是要尽都发颤吗？如果我们对神有认识，但是我们又不在基督里，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应该有的反应就是发抖。人们可能会问，哎，你是太冷吗？要不要开一下空调？但其实不是因为太冷，罪人面对公义的神是无法站立的。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坐得很安稳，我们没有发抖像筛子一样，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他可以称这位父为公义的父，这位公义的神是他的父亲。而唯有基督，他道成肉身，和我们一样是人，对吗？可是他却是圣洁无罪的人，可是他却是胜过我们人所受一切试探却没有犯罪的人。他是唯一可以来到这位公义的神面前坦然无惧的称呼他为阿爸父的那一位。他是唯一的一位。我们之前已经读到，早在创世之前，耶稣就有与圣父有亲密的团契。既然已经有，为什么现在他需要再成为人的样子来到圣父的面前呢？为什么好像要多此一举呢？对耶稣而言，其实耶稣不需要，但耶稣今天以人的样式道成肉身，这样卑微的形象来到这位神面前，称他为公义的父，是为了什么？ 我们唱过一首赞美诗，叫做《耶稣独自为我祈祷》。这首赞美诗的副歌是这样唱的：为我，为我，为我。我们几次在崇拜当中唱过这首诗歌，我的大儿子听了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他经常在家里唱为我，为我。没错，这首诗歌在向我们传递一个确实的好消息，基督是为了我们取了人的样式，基督是为了我们来到这位公义的父神的面前，因为唯有他是公义没有瑕疵，是受父神的喜悦和接纳的。但世间最不公平的事情，却是这位公义的儿子，本来应该受到喜悦和褒奖的儿子，却承受了父神所有对父罪的愤怒和恨恶，经历了世间最深重的黑暗，最不合理的羞辱和苦待。而我们这些罪孽深重的人，这些应该承受羞辱和审判的人，我们却活着，我们还活着享受父神的护理和保守，我们甚至得到了父神赦免的恩典，我们从他的仇敌被称为他所喜悦的儿女，被称为他治理下的国民，甚至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要被他迎娶为圣洁的心腹。这是世间我们所能听过的最不公平的事情了，这怎能不叫我们称颂神对我们的爱呢？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因为认识神的独生子为我们被杀了，我们不认识神的人得以进到神的面前，因为认识神的独生子向我们指示了神的名，所以我们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可以呼求神的名，因为认识神的独生子与父神之间那种爱，从创世以前就有的爱，我们这些本该承受神公义审判的不认识神的人，我们如今住在神的爱中，享受神奇妙的慈爱，因为认识神的独生子与父神的同在，我们这些本该被隔绝的不认识神的人，如今与神联合，如今与神同在，并且是得荣耀的同在，是深深的联合，不可分割的联合。这是因为那位认识神独生的儿子为我们做成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基督教的福音，这就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所传的福音，这就是他的福音所带来的果效，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即便今天是工作日，我们仍旧在星期天敬拜感恩喜乐的缘由，这是我们如今在这个充满征战的世界当中可以享有得荣耀盼望的缘由，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得荣耀的保证。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信靠基督的名，顺服耶稣基督而活。基督不仅是在过去的历史上成就了这救恩，保证了我们的荣耀，基督现在直到永恒，他继续的供应我们一切，直到我们得荣耀的日子。我们继续看这经文，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接下来这段让我们大受鼓励，他说我还要指示他们，还要，以至于你爱我的爱在他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们是继续活在基督里的，我们继续活在他里面，直到基督再来得荣耀的时候。 基督不仅是在历史的某个时刻成就了这救恩，而且他把这救恩的工作在我们这些信徒当中延续，直到他再来的时候。他说他还要将他的名指示我们，对吗？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说他将要差保惠师圣灵来继续这个工作。在其他的书信对 这一点有更多的阐述，我们今天不会过多的展开。但显然基督他救赎的恩惠不是只在他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就戛然而止，而是在信徒此时此刻的生活当中延续。许多人以为福音只是在非信徒接受基督的时候才有功效，这是大大的误解和蔑视了福音。耶稣不仅是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指示这生命之道，他继续的向历代的信徒来指示这福音的道，甚至可以说在耶稣以前的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是因为盼望基督的工作而活在神的爱，活在神的同在当中的。因此当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在世间奔走天路的时候，直到我们最终可以进入荣耀的时候，我们不是独自在奋战，最孤独的时候，基督仍然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基督在一切的现实和将来的事中要供应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可以这样说，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十一节这样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已经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到十一节他说，必叫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显然基督绝非只是在圣灵当中重生了我们，然后就把我们抛进这个世界，任我们自生自灭。我们在世上会看到有些人这样做，对吗？他们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呢，他们扔到这个世界上，不去养育他们，抛弃了他们。但是基督绝非这样的，基督是比世上最尽职的父母还要爱我们。我们想象一个今天一个尽职的忠心的父母会如何尽可能的去养育和教导他的孩子。基督所做的要超越人所做的极致，他要超越极致的来养育，来爱我们，来教导我们，要带领我们在这世上成长成熟。在基督的全能当中，他会赐下我们成长所需的一切的资源，他赐下物资、知识、属灵的操练、生命的处境等等，他要训练我们，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而在神的智慧当中，他会按照最好的规划、最好的时间表来训练我们，他会让我们逐渐的成熟和通达。在神的慈爱当中，他会看顾我们内心的情感，他会看顾我们，使我们不仅在能力上，而且可以在性格和情感上愈发的圣洁和坚韧。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的说，对于我们生命当中已经发生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我着实是看不透的，甚至有时是我无法接受和面对的。可是所有这些事情对神而言却不是这样，所有在我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神早已在他的全能、智慧、慈爱当中设计并且看到了这一切。神早已在他恩典的主权当中使用这一切，为了要使我们得到益处，为了要塑造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和样式。我们经常坐地铁，对吗？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地铁的乘客，我们不需要像地铁后台的管理员知道所有这些地铁他们是怎么样在运行。后台的这些人需要知道这些列车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开，否则所有的列车就会撞在一起。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可以信任他们可以控制得好，因此我们放心的坐地铁。同样的，对于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了如指掌，因为我们不是神， 但是那在背后掌权的神是比所有的地铁系统、地铁管理员更可信赖的，更有智慧的，更有能力的，更有怜悯和爱的。这岂非世上我们最值得信赖的、值得依靠的那一位吗？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直到我们在永恒当中见主面的日子，基督会持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他不会停下这样的工作，直到我们在永恒当中与他碰面的那一天。所以你看，基督持续的来供应，保证他的信徒在永恒当中得着荣耀。我们已经看到耶稣为我们祈求得荣耀的同在，他用他的本质，他道成肉身，做成救恩，并且持续的供应来保证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可以在永恒当中来得荣耀。那么最后我们要来思想主亲自的这些保证，得荣耀的保证会如何的安慰我们。我认为这会带来无尽的应用。我认为思想主所给我们这样得荣耀的保证，会给我们生命带来无尽的、不可言说的应用。但今天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我特别只要谈三点。第一点，你正在承受生命的沉重呢？你正在承受生命的沉重吗？如果是，让我们来看这荣耀吧。在这荣耀当中可以获得安稳和欢心，再没有别的更好的良药可以使我们在苦难的沉重中得到解脱。耶稣已经明说了，在马太福音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他之所以可以这样说，耶稣他卸去我们肩头重担的荣耀，就是他向我们所显明的神的荣耀。当我们看见这荣耀，我们就可以有力量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如同那天路历程当中的那个天路客，走上这条圣洁的道路。这是神给我们的出路，就是我们越认识他的荣耀，我们越可以有轻省的担子。我明天就要回家了，这是我回家前的最后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对我来讲，圣洁回家有一个挑战。我知道我即将面对的是一个个破碎的生命，我的家人，他们自己或许并不这样认为，但我却知道他们生命的光景。当我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一起面对因罪而带来的这种纷争、痛苦和绝望的时候，我常常感到软弱和迷茫，感到力不能胜。但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发现我唯有来到基督面前祷告，我唯有去思想他在永恒当中荣耀的应许，他至高的主权。只有在这个时候，只有当我俯伏在他面前的时候，我发现我才有出路，我才有盼望继续的面对这现实。因此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具体的那个痛苦是到怎样一个程度，但我知道当主在荣耀当中显现的时候，他的荣耀可以安慰你，可以带领你来看这荣耀，来这荣耀当中得到安慰和欢心吧。只有这荣耀可以给你出路。我要提出的第二点应用是，你正感到你眼前的责任和处境超越你的能力吗？你感到你的责任和处境超越你的能力吗？这处境和责任或许是
教养儿女的责任，或许是你工作上的压力，或是家人对你的期待等等，有好多的处境和责任压在你身上，让你感到力不能胜，你感到愤怒，你开始埋怨，你甚至想要放弃。这时候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对这荣耀的保证吧。耶稣正与我们同行，并且他最终要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当中。他并非不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在圣灵里会赐下够用的能力和恩典，让我们可以面对这一切狼藉的现状，面对我们生命的一切狼藉。真的我们想要放弃，我们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们已经被愤怒填满了生命，但圣灵真实的帮助我们，他给我们盼望，他让我们开始寻求神的帮助，让我们开始寻求神在圣经当中真理的启示，智慧的言语，永恒的盼望。因此面对你的责任和处境，弟兄姐妹们，我要鼓励你，在你发飙，在你放弃之前，来到基督的面前寻求他的指引，因为他正在将神的名指示给你，他还要再指示，直到你荣耀的日子来到。最后我特别要提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开始感受到做基督徒将要受到的威胁了吗？你开始感受到做基督徒将要受到的威胁吗？感谢主，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意味着挑战，今天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做基督徒意味着挑战。感谢主，这绝了很多人想因做基督徒谋利的道路。我想神没有给我们其他的路可以偷偷的做基督徒，神没有给我们其他的道路让我们可以躲在另一个人的头下面做基督徒，没有。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可能意味着许多的压力，会有来自政权、文化、社会认同、价值认同、自我认同、个人理想、经济等等各方面的原因，我们会害怕，会忧虑，可能想要放弃，可能身边正有人要放弃。让我们来思想主所保证的荣耀吧。当末日审判的时候，谁能使我们站立在公义的父面前呢？今天这世上的荣耀与天上荣耀相比，又该是如何的暗淡呢？没有人可以劝你，没有人可以劝你面对今世的损失仍然坚定的选择跟随主来走窄路，没有人可以劝你这样做，没有谁可以劝得动你，唯有基督自己的荣耀可以给你这样的勇气和喜乐。让我们一起来看在基督里伟大的荣耀吧。让我们看这荣耀，并且在它里面欢欣敬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三位一体的真神，爱我们，荣耀的在宝座上坐王直到永远的父，我们着实是软弱，我们常有害怕，我们经历忧患的时候有许多的怀疑，我们人常常在最终摸爬滚打，我们常常甚至被罪击打到一蹶不振的时候，主啊，你深知我们的处境，你深知我们的软弱，你比我们更知道自己的软弱和黑暗，你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罪是多么的可怕，但你仍然在创世之前就向我们定义要展示你的慈爱，你的荣耀。 并且亲自的保证你的荣耀。主啊，有什么比在这个时候得着你的祷告更加有盼望和力量呢？这世间有谁的保证可以让我们如此安稳呢？唯有你，唯有你这位持守自己的约，神圣的盟约，而不惜牺牲独生的爱子的这位神，可以使我们有坚定的保证。这印记，这应许绝不会废去，天地都要过去，你的话一点一话不会过去。有什么是我们在这世上可以坚定的仰望呢？主啊，我们的社会发展太快，人心不断在变动，我们早已经习惯了骗与被骗，但唯有你这位永恒的主，使我们的心可以说，纵使世间所有人都背叛、背信弃义，你却是那位永不背约、将要成就你极重无比荣耀的那位神。主啊，让我们来敬拜你、颂赞你，让我们投身于你这样确实不可动摇的应许当中，让我们的心隐于这喜乐的源泉。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使我们坚定、勇敢、喜乐、满有盼望，跟随你奔走天路。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